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在西方悠久的历史的传统里面，当基督徒在复活的主日的时间，他们碰面，他们就会彼此的问安，他们就说 Christ is risen， 基督已经复活。然后被问安的那个人就是说 He is risen indeed， 基督已经复活，他果然复活了。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试一下的，我们都没有机会跟身边的弟兄姊妹打招呼，是不是？你欢迎他好吗？然后彼此这样问好吗？基督已经复活，那又听到这句说话那个人就要答什么？他果然复活了，好吗？来一次好吗？嗨嗨，基督已经复活，他果然复活了。好啦，我点解你可以讲咁耐嘅？系咪重复、重复又重复？好啦，你问嘅时候发现，咦，原来身边有啲新面孔，我都从来未见过佢，未认识佢嘅。有冇咁样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今日系第一次嚟崇拜嘅，有冇啊？如果有，你轻轻举高手俾我睇下喺呢边。欢迎你，我哋嘅司事代表教会欢迎你。亦都要將我哋教會嘅資料送俾你，歡迎你，歡迎你！一陣有機會完咗崇拜，更加彼此認識。上邊有冇咁樣嘅朋友？啊，呢度前面都有，係喺 Peggy 嘅旁邊。喂，上邊係咪有司事嘅人員可以係歡迎啊 Peggy、Raymond 隔離佢哋嘅朋友嚟㗎啦？可能嚇代表我哋教會同佢握下手，歡迎佢哋。不如我哋仲有冇漏咗啊？有冇遺漏啊？冇係嘛？不如我哋喺度嘅弟兄姊妹、老朋友，我哋一齊同佢哋講基督已复活，咁你哋要答咩啊？二千多年嚟，全世界嘅教会、基督嘅跟随者都喺今日复活嘅主日里边，普天同庆、礼赞歌颂永活全能嘅主，因为佢已经胜过黑暗，带嚟光明。诗歌话：因主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主活着，惧怕消散。基督教信仰奥妙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相信一个空了的坟墓，我们所敬拜的主是那位死而复活的救主，而不是一个已经死了葬在坟墓里面、在墓冢里面被世人敬仰的教主。救主永活和教主已死是天渊地别的事情。耶稣基督经历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冲破坟墓，然后在世上教导门徒，向不同的门徒、不同的处境显现40天之久，然后升天，现今长远活着，坐在宝座上，而且他还应许说他将来要回来审判全地，要救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进入永恒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应当有，是不能妥协 non-negotiable 的信念。这个是不能妥协的信念。你可以相信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可以相信有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你可以相信有圣灵充满给你能力，你可以相信教会，你可以相信大使命。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不能够相信，或者你相信少些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按照使徒保罗的讲法，你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一起来读昔日使徒保罗留下来的说话，好吗？我们一起读下，预备一二三。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主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在你面前聆听等候，不是人的声音，那是圣灵微小的声音，向我们做开启、教导、督责的功夫。愿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奉主名求，阿们。新约的学者告诉我们听，保罗当时所置身的第一世纪的时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下面的人，亦或是受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非犹太的人，他们对圣经今天我们所讲的复活、身体复活、死而复活，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观念，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很模糊的，不得清晰的。所以新约的学者这位在英国的其中一位的主教，亦都是维珍的客座教师，经常都过来维珍教书的 N.T. Wright， 在他一篇的论文里面，他这样提到，在他的研究里面，他发现无论是柏拉图亦或者是荷马，他们写的诗、写留下来的哲学或者戏剧的里面所表达的，虽然在里面有些时候提到再生的人怎样跟死了的亡魂接触，有的，又或者呢偶尔在他们的哲学的里面、讨论的里面，有些对话的当中讲到一些已经死了的人怎样化为灵魂、魂鬼魂，即是在人世间再出现，都有的。不过最能够表达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人对死而复活的看法， N.T. Wright 他引述了在主前三世纪一个对话的记载。这个对话的故事讲到两个好朋友，有一个已经去世，下到，我们中国人都这样说， descended， 下到落到下边，而另外一个就还在上边。因为有一天在上面那个人就问在下面那个人，你知道讲下面是什么意思吗？ OK， 他说 What's it like down there？ 他说下面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在下面那个人就答回上面的问题， Oh， very dark， 很黑。然后在上面那个人又再问，喂，Any way back up？ 有没有方法可以翻上来啊？在下面那个朋友回答，这个是最后的对话的结束。那个结束的时候，那个人答什么呢？ It's a lie。 香港人说的，有什么办法翻上来？吹水而已。 It's a lie， 即是一个大话，一个谎话。吹水，即是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答回上面那个人说翻不上来的，只有个说字，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死而复活。所以 N.T. Wright 他在经过他的研究里面，他总结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基督教诞生在一个罗马希腊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普遍认为当时的基督教一个中心的教条 central tenets， 一个中心的教条是什么？死人复活这件事是完全错误。那这个死人复活的观念在犹太教里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出来。我们都以为主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都相信和接受死人复活的事，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特别我们讲的新约的时代，那些人他仍然只是得旧约。原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讲明死人复活呢，这些这样的经文其实是凤毛麟角的，不多的。很清楚很清楚的唯有在这里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记载，他说睡在尘埃中，即是在尘土的里面，而人从尘土而出，又归回尘土的意思，睡在尘土当中的人，尘埃的人，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个好像是即比较明确的讲到死了的人在尘土中归回尘土的人将来有什么的结果。不过新约学者仍然告诉我们，原来在当中当时主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那些犹太背景的人，他们有一种复活的观念，不过不是新约保罗这里所讲的那种的观念，他们仍然都是很模糊的。所以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批很虔诚的犹太人，除了是法利赛人之外，有一批叫做什么？撒撒什么？我们的中文翻译好，抵死，这些人叫做抵死派，叫做什么？撒都应该。你上哲学他就知道那班人不是叫撒都应该，叫做撒都该。撒都该派的人很出名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信复活。你记得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次有班人走来试探耶稣，那些是福音书的记载很清楚，这班是很虔诚的，其实他有社会地位。原来呢，这班撒都该人都是有学问，比较 在犹太人的 上流社会里面，所以他们不过问题他们不信复活，所以他们走来找主耶稣试探耶稣。他们试探耶稣是问什么呢？你记得这个故事吗？他问耶稣，耶稣啊，如果有一个女人嫁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死了，不过他未有仔女，那他的兄弟是不是要娶呢？是啦，娶，这个是够为留后嘛。那娶了，娶了之后怎知道又未生之后又死了，然后第三个又是这样，第四个又是这样，第五个又是这样，第六个又是这样，到了第七个都未有留后就死了。那将来他们复活，这个就是试探的技巧了。他们根本不信复活，他们走来找耶稣，他说将来如果这些人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老婆？这帮人根本不信会复活，不过他们试探耶稣。那个答案是什么？你自己回去看福音书好吗？我不在这里说。原来在犹太人的文化世界影响底下，他们都是模糊的。所以很出名的犹太裔的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在他的著作里面曾经记载说，他这样的观念，他说灵魂是会跟随身体死亡而消失。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 N.T. Wright 在他的著作里面讲， 他说复活的教义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仍然是 unfocused， 不聚焦，是模糊的，亦都是不精确的，不准确的， imprecise， 这个是 anti-right 的 comment。 他研究了这些，无论是约瑟夫也好，当时的文献记载也好，他有这样的结论。而可以说保罗在圣经里面所记载关于死的人复活，好像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劳苦叹息，我们都是等候身体的得赎，这些这样的观念，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复活， Anti-Right 他说这些是犹太信仰当中一个很激进很 radical 的一种变种的信仰，一种 mutated 的变了种的 Jewish belief， 即是说当时普遍的犹太人都没有好像新约圣经记载那种的复活。罗马希腊的文化底下生长的人完全都没有这种的观念，有的都是很 sketchy 很模糊的。所以保罗所讲到的复活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将他们一向所有的观念的世界 turn upside down，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样复活。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提比利亚海边可以从烧鱼 barbecue 的，然后拿一块鱼给他探下好不好吃，突然之间在房子里面出现，然后告诉多马听，伸你的指头来点下我这个肋旁和我手里面那个钉，是有血有肉的活在那些门徒当中四十日之久。这种复活是一种 mutated， 是一种跟传统的犹太信仰完全不同的一种的改变来的。这种的改变的信念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复活，因为这种复活正正是针对罪恶所带来最终极的咒诅的一种的 reverse， 所以这个是一个叫做 great reversal， 一个极大的逆转。主耶稣带来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复活，是所有当时的犹太人，所有当时希腊罗马帝国的人都想不到的一件的事情。而且这件的事情惊天动地的原因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由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就知道，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新约给我们的启示，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 great reversal， 将这个死逆转过来。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信念，无怪乎哥林多的教会，其实不是只是哥林多的教会，当时新约的教会都不是很清晰的时候，保罗写这些书信去提醒他们，将那个真正的教义去提出来。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对主耶稣复活所带来那个神学的意义，那个神学的教义，他们都模糊不清，因为未确立来，亦都因为未有这个确立，而导致那些教会里面的人和教会外面的人，和教会外面不信那些俗世的人，他们一般的见地。于是乎教会的基督徒就随波逐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喂，你不要搞错，为什么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你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就是当时普遍的想法。 No, 你不是跟着个 flow 去这样信的。死人如果没有复活，即基督也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什么？枉然。 我们所传的都是谎言，我们简直是为神妄作见证，乱噏一通。如果我们的主没有复活，如果人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是今世又盼望大家因为基督的登山宝训啊，那种的良善，而只在今世做好人有盼望。保罗的结论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比众人更加可怜。即是保罗向哥林多的教会警告，亦都发出挑战，亦都向我们今日的教会说话。什么时候我们都跟随俗世的哲学和信仰而随波逐流，我们对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神学教义模糊不清又把持不住的话，教会就失去了复活的主这个福音所带来的那种革命性创新性的生命力。我再讲多一次，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神学和教义模糊不清亦都把持不住，哇，是不是真的会复活的？将来我将来会怎么样？是不是死人会复活？我复活之后是不是得的？还是好像云那样飘下飘下这样？如果我们都把持不住，我们都不相信，我们都仍然有些问号的话，教会今天就失去了因为基督复活而带来的福音那种的革命性，那种的创生性和那种的生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复活了， He is risen indeed。 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保罗在那里不是在那里来到做护教 apologetics， 向想办法向未信的人去 present 去宣布这个福音，去证明 你未信耶稣，你未来教会，我告诉你听啊，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献给门徒看，又献给我看，等等等等。保罗最终极的关注不是在那里做护，叫那些未信的人相信复活这件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最终极的关怀都不是鼓励教会说你们不用担心的，主耶稣已经复活，所以他应许了的事没有落空的，他要赐给你的平安，你一定会兑现，你会继续有平安的，好像保险那个 policy 一定会兑现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保罗终极的关注都不在那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成章，我们没有时间读完，你有机会回去再看下半部。保罗在那里最终极的关注是什么？最重要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教会要持守基督复活在这个整个的福音，在这个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传承当中那个关键的作用和地位。最关键作用的地方在整个的福音里面是基督复活，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真是复活，福音里面所讲到的一切才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罪的权势最具体最 powerful 的彰显就是死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吗？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藉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罪，魔鬼撒旦藉着罪的权势带来的是死。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后来的地方，保罗继续说，我们一起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基督而耶稣的复活是 guarantee 了，确保了一件事，在亚当里面众人在罪里面都死了，这个是亚当，然后在基督的里面，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 我们都有胜过死的咒诅的能力，不是靠我们，是靠基督的复活。所以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颂赞，在那里 celebrate。 我们一起读好吗？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因为基督得胜死亡，真正死而复活。藉着这个复活，就是一个最具体最 powerful 的彰显，将罪的权势，很 powerful 的权势，自亚当以来人在历史里面都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件事打破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换句话说，罪的权势仍然没有被打破，上帝至高的权柄亦都不能够被确立。主耶稣降世成人，拯救罪人的应许亦都落空，因为魔鬼仍然藉着罪，仍然透过死亡捆锁在罪恶里面的人，万物仍然没有盼望。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确认了上帝至高的权柄，才能够胜过魔鬼的权势，超越罪恶的限制，打破死亡的争凌。这个是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不是一种的幻觉，他的复活不是一种的空气，不是一种的灵体，是有血有肉的。你说怎么可能在人？是不可能。但我们这位的神 El Shaddai God Almighty， 今天这个复活的主日再一次提醒你和我，在我们末世汹涌的狂潮，我们置身在这个世界，圣经一早就预言不法之事要增多，但是我们拒绝随波逐流，拒绝放弃至高掌权者是这位的神，拒绝放弃我们的信念，拒绝被罪恶所屈服。基督今天仍然活着，我们所相信的主死而复活，真正掌权的不是世界任何一个政治的领袖，真正掌权的不是一种的制度，Kim Jong-un 他有什么弹也好， Trump 他说我整台都很大的掣，随便我按也好，这些都不是那个至高掌权者。至高掌权者的只有我们这位的主。在这个受苦节、复活节的期间，我自己一直在思想，这些是概念，这些是神学，这些是教义。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在苦困当中，在疾病当中，我们有些人活在比我们惨很多倍的人间悲哀的现实世界当中，那些小朋友被炸弹炸到 家庭破碎，我都没办法生存。复活的信息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关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些在失业经济的困难当中，有些是婚姻破裂、家庭破碎的当中，
有些还躺在医院，我今早还收到六点多有一个 WhatsApp message。 复活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有什么意义？起码有三样东西。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就是那个大能的掌权者。 Who's in charge here? 谁说话事的呢？不是掌死权的魔鬼，他以为找到个犹大可以出卖主，他以为找到这个比拉多可以判刑，他以为那些兵丁很有权势，很有力量可以将耶稣钉死，他以为在个坟墓里面这位个主死梗梗死，死实实死。想不到真正话事那个都不是这些，是在于那个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复活的信息再一次 inform 我们，再一次通知我们，嘿，不要让你痛苦的遭遇去掌权，不要让你的疾病在你的生命里面话事，几痛都好， live with it。 所以有人问我，哎呀，牧师这条腰怎么样？我这是绝症来的。坐骨神经痛嘛，啲只骨退化啦嘛，退化佢会继续退噶嘛，咁咪压住神经咯。我而家开始慢慢学会咗，同佢一齐好好相处，即系你唔好痛到我生活唔到就得啦。乖，唔该你。就算真系痛到我要瞓床，我坐轮椅，我行唔到。我都相信，我仍然要相信一件事，这件事不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明白吗？即是你明天去医院，医院告诉你 So sorry， 最后了，你的 cancer 已经最后，你仍然要告诉自己，那个 cancer 不是你人生的主宰。不要让这些无论是失业又好，经济又好，婚姻家庭健康，让他们取代了上帝的掌权。你遭遇的人生种种的苦楚，那些不是你的上帝。所以开始的时候在所难免，你会问 Why me？今日你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那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你跟着问的问题就是 What now？ 那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复活的主他才是至高掌权者嘛，跟着我要做什么？ What now？ 不是 Why me？ 跟着我可以做什么？跟着我可以怎样靠着他？跟着我怎样可以藉着圣灵加给我的力量，加给我心灵的力量，再一次向上帝说，上帝啊，我将我的 cancer， 我将我的脊骨神经，我将我的肺病，我将我的各种的疾病，我将我的家庭即或几破碎都好，交回给你，因为你才是这一切的主宰。仍然向上帝呼求， You areIn charge。 第二样嘢，保罗话：如果我哋只系在今生有盼望，我哋比世人、比众人都可怜。复活嘅信息，主嘅复活，再一次提醒我哋，人生最终极嘅关怀唔系今生，我哋好好嘅活出今生，为主而活，靠主而活。不过，今生不是我们最终极的关怀，换句话说， 今生的平安、健康、生活无忧，可以好好退休，不用担忧，可以退了休仍然可以游船河，可以退了休仍然享受世间食鱼翅粉丝，什么都吃了、啊、这些不是我们最终极的关怀。我日日听心机，个个都在这里，成日都隔十分钟就有广告卖，怎样可以令到你生活无忧啊，又不用给那么多税啊，然后你可以怎样早点安排啊。这是温哥华随波逐流世俗的人想法来的，真的弟兄姊妹。Think beyond， 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那个真正最终极的关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的 reverse， 罪得赦免。生命再一次在上帝的手中，与祂同行共话 reverse， 将来有一天就好像昔日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和夏娃一样。 Think beyond， 圣经从来都没有告诉我们，你信耶稣最重要就是祂保守你，病又不会很大病，痛又不会很大痛，要死都很快脆，不用在这里拖，然后你好好退休享受最后的世界，不够一百都起码九十。 There's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Bible， 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靠主而活，为主而活，即存永生的祝福。有一天我们来到主的台前，主称赞我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有一天我们抱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怀中，享受永恒的安息。复活的盼望再一次提醒我们，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叫我们去期盼 expectation， 等候主再回来。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日日在期盼主啊，我愿你快来。我们很多人说主啊，不要这么快来。Best is yet to come， 不知道何时，不过主应许了，祂已经复活，祂要再回来。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失去了的 discipline， 等候，一个失去了的属灵的操练，期待。昨晚我最后讲完这个例子，我没机会问 Vivian 和 Victor。 昨晚我们在一个场合里面玩一个游戏，打游戏的人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何时第一次嘴对嘴 kiss， 那有些人答对了。我心里其实一早有数，因为我第一次撞到他两个，其实是不知道两三年前，在一个在 Willingdon Church 有一个神学的课程，我去上，然后我见到 Vivian， Hi，咁隔篱有个后生仔，佢哋两个一齐坐，嗰一行得佢两个嘅啫。我第一次就撞到，我 say hi Vivian， 然后佢就 introduce 隔篱嗰个，话俾我听，呢个系我嘅同学，我喺呢度识佢嘅，系咁多啫 ，nothing else。不过又咁啱一齐坐嘅，咁多个位都唔啊，又唔见佢阿 Vivian 同我坐咧，系咪？我隔篱冇人。然后，去年我想是七八月，我未放这个的安息年假之前，就跟他们，我跟他们 Acts 2:42， 即是新郎哥那个教会的牧者一起 share 做这个婚前辅导，我就做前部分，我放假之后就他 Pastor Sam 就做后半部。三晚房我们七八月了已经，我们 go through 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其中一样 touch on 的课题是关于婚前的贞洁 intimacy， 要小心。 咁我问啊，你哋嘅 intimacy 依家拍拖啦，依家到结婚去到乜嘢地步？呢个系我 standard 嘅问题嚟嘅，我一定会问。To my surprise， 好惊讶地，我哋揽都冇点揽，净系拖下手，锡都冇点锡过。哇，唔错。所以昨天在他婚礼上，他们原来是真的第一次，第一次两个人可以叫做什么，香港人叫嘴嘴，认识了这么久，拍了这么久，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嘴嘴，是第一次。我想在 Victor 的心里面等了很久，就是等那个 moment。 如果没有那个期待，那一下嘴嘴都没那么深情，嘴惯嘛，昨天刚刚早上才知道嘴完，跟着又嘴，其实又嘴过，什么都嘴过了， 那下嘴都不是很 nothing special， 是吧？但不是，那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们又拍拖认识，等等，哇，都等了很久。我去年七月八月已经跟他们做婚前辅导了，啊！老等等等等等等，终于琴日，终于喺受难节，主耶稣仲喺坟墓嘅时候，佢哋结婚。唔系对于佢哋嚟讲，主耶稣已经复活咗噶啦。其实，终于等到啦，嗰个系更加珍贵，你明白吗？嗰系更加嘅惊喜。原来佢个嘴系咁噶，你明白吗？我哋依家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我哋仲喺度等紧主耶稣翻嚟接我哋。原来系咁噶，真系同圣经睇嘅时候，同我哋上神学课嘅时候，当我哋去查经嘅时候，完全系两码事，系咁真实噶。不过今日未有，我哋喺度等紧。既然喺嗰度等紧嘅时候，今日我哋世间所经历嘅一切，永远不会及得过将来 the best。 今天你经历的可能是 bad， 是 good， 是 better。 the best 在哪里？主耶稣回来的人，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说要回来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期盼好吗？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哇，等了很久，我等到颈都长啊！香港人讲嘢真系好犀利嘅，颈都会长噶。Yeah， 我哋一齐期待，我哋话俾主听，主啊，我愿你快来。我哋一齐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今日喺呢个嘅世界嘅里边，万物都劳苦叹息，都在等候得赎的日子。今天我们在等候，求你的恩典慈爱，你的临在，特别向我们在当中真的受苦的弟兄姊妹当中，你的圣灵亲自去提醒他们，今天我们所 go through 的，我们所经历的是很辛苦，不过最好的将会来紧，我们一同的等候盼望。主啊，我们真是愿你快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